亲爱的听友，下面继续为您分享由萨拉所著《克服内心的挣扎》第七章，如何处理恐惧的内心挣扎的下部分。以下一些指引可帮助你对付非理性的恐惧。第一，面对恐惧。这就是说，摊开来讲，说出来吧，承认它的存在，面对它。有一个小孩子经常把扫帚拿到屋外玩，直至妈妈要他吃晚饭，他就把扫帚丢下。后来有一晚，父亲找不着扫帚，就对儿子说，到外面去把扫帚拿回来吧。可是现在已天黑了，我很害怕呢。孩子，没什么可怕的，神就在外面，快把扫帚拿回来吧。小孩勉强地推开门说，神啊，如果你在那里，请把扫帚给我吧。神确实在那里，但他希望你亲自来拿扫帚，你必须要面对在黑暗中的恐惧。在《桌座咖啡杯辅导》一书中，我曾描写过如下一幕。你的朋友彩已有好几个星期没有上查经班了，于是你顺道探望他。正当你俩坐下一起用茶时，你让彩知道你很挂念他。起初他谈及那临时保姆没有好好照顾婴儿，然后他哭起来。啊，我应该告诉你真正烦扰我的事情，我真不晓得自己变成怎样了。但近来当我开始倒退着开车时，就会双手发冷，冒汗，心跳加速，像疯了似的，仿佛会被另一部汽车撞到。我真是怕得要死，我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我说我一定是精神错乱，你认为我是否疯了？如果你对彩说，默默地把害怕驱走吧，你一定办得到的。这只会造成彩更大的焦虑。有时告诉别人一些困扰你的事情，你害怕些什么？这种把事情说出来已是一种治疗了。我深信每个人都需要朋友倾吐心事，而这个人能为你保守秘密，让你无拘无束地把心底的话说出来，他不会判断或拒绝你。这个朋友就像一块共鸣板一样，你尽管把烦扰你的事情说出来。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专家所要做的。然而这责任也落在我们每一个身为神家一份子的人身上了。面对恐惧是朝向解决的第一步，但未必能消除恐惧。你必须抓住问题的核心，审视一下恐惧的程度。以下第二个指引正要说明这一点。第二，评估你对所恐惧事情的程度。马连卓博士相信，你虽可以画出线谱来显示生活的适应能力程度，但你却无法指出你所站的特定位置来。因为人是在两极间摇摆不定的，每个人都会面对人生的不同阶段。当他愈能在这些环节做得好时，他内心的挣扎，包括恐惧，便会愈少。你是否需要消除或处理所有的恐惧呢？我的答案是，不需要。读者可能会奇怪我这么说，但事实上，有些恐惧是没什么大不了的。让我解释一下吧。在拍拖时，我以为已经很了解我的妻子达莲。新婚六个月后，我俩在巴黎旅游时，为了省点钱，我们决定乘搭电梯往埃菲尔铁塔的塔顶，然后步行而下。然而那时我们才知道，梯级是沿塔身外建造的。不消一会儿，我发现达莲是有畏高症的。当他站在垂直的边缘位置时，他就愣住了，直到他快要接近地面时，情况才好转。有一次滑雪时，又有同样事情发生，我就对达莲说，亲爱的，不用怕，你不必滑雪下山的。于是我俩改变不去滑雪，大家都十分高兴。第三，整理你可以应付一二的恐惧事情。我曾经说过，如果你恐惧身体出了毛病，最重要的是要进行正确的诊断和治疗。 然而，假若一个人是很害怕飞行的，但他的工作却需要他经常乘搭飞机往外地公干，那怎么办呢？难道要苦撑吗？有些人可能一想到搭飞机已经胃部抽搐了。一次在飞机上，一个坐在我身旁的朋友是很害怕搭飞机的，他认为唯一解决这份恐惧的方法就是淹死他。有一间航空公司在每个舱位上都放置一本刊物给那些害怕搭飞机的乘客看，本意是叫他们可以放心的，岂料却产生反效果，叫那些乘客更加留意飞机失事和焚毁的机会。事实上，驾车往飞机场比在空中还危险十倍。有时候辅导将恐惧摊出来，并且讨论它能除去问题。我曾经提过有几个治疗团队，透过安排那些害怕坐飞机的人参观飞机的运作和飞行，建议帮助他们克服心中的恐惧。有些人对电脑或电话录音机过分恐惧的，但借着经验使他们明白到电脑只是一些服从人类命令的机械发明，它不会把你的手指吃进磁碟里去，电话录音机也不会看穿你的思想。死亡是被形容为人类最大的恐惧，谁会否认那不可预料的死亡所造成的恐惧？马克·吐温曾经说过，他希望知道自己将死于何处，那么他就永远不会接近那地方。许多人对马克·吐温此番隽语都表示极为欣赏。当一个医生说，如果你晓得怎样祷告，就最好祷告，因为医学方面不能做些什么了，你听后会冷得扭作一团，因为你害怕死亡。老实说，你终有一天会死的，但生与死是掌握在神手中。事实上，每个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会有生命结束的一天。请看看《创世纪》的家谱吧，你会发现，父亲生了儿子，然后死去，接着这个儿子又成为别人的父亲，然后离世。我曾经见过一些被定为患末期病症的病人，他们比身边健康的朋友活得更长寿。彭里将人恐惧的真相表露出来，正当全球大衰退的高峰期，彭里失去努力得来的一切，最后他患溃疡住院，他只可以喝牛奶吃饼干，由于害怕死亡使他陷入神经失常的边缘。正当彭里卧病在床之际，从医院长廊处飘来一首歌，遭任何事不要惊怕，天父必看顾你，这首歌深深印在他的脑海。后来彭里见证说，这首歌扭转了他的一生，他不再害怕，他深信神必看顾他。你可知道，圣经历言那位连人每根头发都数过，并且知道麻雀会掉在何处的天父，对于人类的生死并不是漠不关心。因此我们必须有信心，信心能把惧怕击退，深信神必看顾世人，就能消除恐惧。大卫王深谙此道，当大卫王年少时，他是个替父亲看羊的牧童，在伯利恒和耶利哥之间的山谷常是牧羊人和羊群葬身之地。每当大雨突然落在贫瘠的山腰，雨水就会把牧人连羊群一同淹没，所以那里称为死荫的幽谷。我们可以跟大卫一起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身兼牧师及精神治疗医生的摩成斯博士，经常要求那些在恐惧中挣扎的病人谨记诗篇第23篇，并且每天将之大声背诵多次。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写道，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大卫也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 我还惧谁呢？神与我们同在，他的灵环绕我们，所临到我们的都是经他所容许的。这些确据能令我们将生命中最大的恐惧削减至合乎中道。第四，我们将那些我们不能改变或明白的事情交托主。一些精通圣经的历史学家曾经数算过圣经中有关不用惧怕的经文共有365处，刚好整年中每日一则。有一点我确实知道的，我们承认面对着某些恐惧，并在圣经某些俯拾即是的应许中能寻着慰藉。我们必须将一切交托天父。当我们仍活在世上，总会有恐惧的时候。保罗在写给哥林多信徒的信中就这样说道，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我深明恐惧盘踞在心窝中是何等痛苦，但我同时听到大牧者的声音，并且感受到他同在的安慰。你都可以同样感受到的，只要凭着信心就可战胜内心的恐惧。试试看，确实奏效的。